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在动物的群体当中啊，常常会有一些让我们听起来很可怕的传染病哦，像之前我们有听过禽流感啊、哦，小朋友你还记不记得呢？禽流感呢，其实它的全名叫做鸟禽类的流行性感冒。小朋友你都知道啊，我们大人呢都会感冒，像花儿姐姐有说，前一阵子我得了流行感冒啊、哦，所以呢就引发我整个身体的一个酸痛啊。其实鸟禽类啊、哦，就是飞行的这些鸟禽类啊，它们的禽流感呢，指的就是由病毒呢引起的动物的一个传染病啊。当然，通常只是呢会感染到鸟类啦，少数呢会传染给一些猪只。但是呢，这个禽流感病毒它就是高度的针对了特定的一个物种哈。那在非常少的一个情况之下，还有可能就会跨越这个物种，然后呢去传染给人哦。
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休闲观光时间，花儿姐姐呢要继续读这本好书，叫做《韩味》，韩国的韩，味道的味，韩味给小朋友听。作者叫做陈庆德，他说要剖开呢这个韩国人的胃呢，去看透呢韩国的社会啊。花姐姐呢之前有读过他们的拉面的哈，也就是泡面，韩国泡面这样的一个内容给小朋友听哦，是不是口水都流下来了呢？那今天花姐姐呢要读第二篇文章，题目叫做韩国年轻人为何一窝蜂的开炸鸡店呢？好，炸鸡真的好好吃哦，我现在口水就流下来了。但是为什么韩国年轻人他们会很喜欢开炸鸡店呢？好，那花儿姐姐就继续读这本好书给小朋友听哦。韩国年轻人的未来，饿死、过劳死，或者是开炸鸡店。2017年5月28号，日本富士电视台新报道2001的节目报道了当代的韩国年轻人的绝望感。短短的45分钟节目内，光是讲到未来悲惨的出路片段启程转机就占了5分钟，可以说是重要的国际新闻以及对韩国社会的洞察。节目一开始，主持人提到了大韩民国第19任的总统文在寅曾经在选前答应要释出包含了一般行政、医疗、教育以及危险性较高的工作，比如说消防队员等81万个铁饭碗的职缺，来淘汰老旧的官僚，给人耳目一新的国家气象。但是这个政策却带起了韩国原本就已经兴盛的公职补习的热潮，而接着节目的画面镜头一转，就来到了配设大大小小摄影机，四方架有电视墙，而里面高达了有600位的学生听课的一个补习班的教室。每个学生心中想着，只要有一个念头，就是成为那81万公职人员当中的一员。之所以如此呢，思想跟韩国社会的一个约聘制风气有关。早在2012年的时候，韩国社会内就已经存在了591万的数量庞大的约聘人员，而且都是以年轻人居多。短短4年不到，2016年，全国的约聘员工呢又增加了超过50万位，来到了644万人。近年此风呢仍未消灭。约聘的员工工时长、薪水低，无法享受跟正职员工相同的社会福利跟保险，每天又得担心被老板解雇。在这种情况之下，谁不想捧个铁饭碗呢？但是这81万个工作机会真的能够弥补跟保障这些年轻人的出路吗？悲惨的是，日本记者访问了韩国当地的学者，学者画出了一张韩国年轻人未来的出路图。根据了图示，不论念什么科系毕业的学生，最终不是饿死或过劳死，就是开炸鸡店。但是此图过于简单粗糙，甚至是否具有分析价值都有待商榷。一则，高等教育怎么可能仅仅区分成文理两大块的领域呢？再者，行行出状元，人生出路绝非仅有 CEO、无业游民、作家这三行，人生怎么可能如此简单呢？最后，图表都没有提到成功人士的榜样，比如说图内的 CEO 甚至被列为经营不善跑去开炸鸡店的失败人士，而整张图充斥着浓厚的悲观看法跟失败主义。而就我看来，此图恐怕是为了节目效果而夸大，并刻意的简化，并且凸显出韩国年轻人悲惨的出路与炸鸡店盛行之社会现象。尽管如此，韩国年轻人未来出路的悲歌与炸鸡店的惨淡，只怕超过日本新报道2001所想象。炸鸡店比全球麦当劳还多，韩国人爱吃炸鸡，也爱开炸鸡店。随着近年韩流加持，炸鸡的风潮更上层楼。如《来自星星的你》，2013年女主角千颂伊、全智贤所饰演的经典台词：“下雪了，怎么能够没有炸鸡跟啤酒呢？”更是把炸鸡配啤酒哄上了天。而当年度全智贤也代言新兴的 BHC 炸鸡店，把韩式的炸鸡推销到国际的市场，成为了许多赴韩观光客必吃的美食。 近几年来，韩国的炸鸡店它的店数一路的暴增，从2002年时候全国16000多家店，经过短短10年时间，在2011年突破了36000万家，以每一年平均新增2000家的炸鸡店的速度持续的增长。然而到了2019年，韩国的境内的炸鸡店竟然已经高达了87000多家，比起在全世界开了35000间的连锁速食店的跨国企业麦当劳还多出了一倍有余，足见了韩国人有多么爱吃炸鸡。
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叽里呱，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呱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我牵挂，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
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小小小小豆荚，噼里啪，蹦出小豆。在太阳底下哇啦啦，要慢慢长大，刷刷刷，大雨一直下，呼呼呼，风越来越大，呱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嘿嘿，拍拍你的脚，一二一二，我牵挂，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日。念的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呜噜呜噜，不要哭哭，稀里糊涂，不要迷糊，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小小
小小小小豆荚，
噼里啪，
蹦出小豆豆，
叽里呱，
在太阳底下，哗啦啦，
要慢慢长大，刷刷刷，
大雨一直下，
呜呜呜，
风越来越大，
爸爸爸，千万别害怕，因为我要学着长大。
一二一二，往前跨，
什么障碍我都不害怕。
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呼噜呼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的脚步。理想就在不远的前方，
尽心尽力活出新生命。
呼噜呼噜，不要哭哭，稀里呼噜，
不要迷糊，
一步两步往前跨出勇敢。
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啊，花儿姐姐继续读陈庆德所写的《韩味》，剖开韩国人的胃，看透韩国的社会。刚才我们讲到了韩国人很喜欢开炸鸡店啊，也知道日本原来有这样的一个节目去报道了韩国年轻人他们的一个现象啊。好，那花儿姐姐继续读这一篇的内容给小朋友听哦。生鸡2000元，但炸鸡20000元。根据韩国媒体的报道，韩国生鸡的价格逐年下跌，2011年生鸡的价格是2100韩元，2017年跌到了1900韩元，五年间的价格下滑了11%，但同时间炸鸡的价格却是逆势的成长了11%，尤其是排名前几名的 BBQ 的炸鸡店，一只炸鸡可以卖到将近20000韩元，大约新台币500块钱是最高价。其他像比如说内内炸鸡，还有桥村炸鸡，它也不遑多让，大约是19000韩元上下。这样看似乎不成比例的成本跟定价的差异，也吸引了媒体的注意。专业人士呢精算一只炸鸡的原料，从养鸡场的人事开销、鸡的营养素、饲料还有运送费这些成本，到鸡只到了屠宰场进行了鸡毛的处理、清洁杀菌还有宰杀切割、包装冷藏等这些加工之后，再送到了炸鸡店等一连串的作业过程，已经花了将近4000韩元的最低成本。而当这些生鸡肉卖给了品牌加盟店的时候，每只鸡又得加上1000韩元的管理费用。所以简单来讲，就说到这个时候，每只生鸡最保守而且是最低的一个成本就来到了5000韩元，大概是新台币呢125元。这还没有考虑到加盟店加支付给总公司的一些庞大加盟金，以及向公司购买专属的生材器具的一些开销。而另外呢，店家料理所用的油啊、面粉还有吸油纸到包装纸，以及附送的这些腌萝卜还有酱料等等，都是不小的支出。乃至于店内工作人员的制服，以及桌椅的摆设、灯光的设计、海报菜单还有室内的空调等等，这些同样都是附加在炸鸡上的成本。再者呢，各加盟店有很大的一部分的营收都是归总公司所有，还有年年调涨的人事薪水，以及外送机车油钱、水电成本等等，零零总总对于店家而言都是颇为沉重的负担。这样下来卖出一只炸鸡能够赚多少呢？目前韩国已经有超过了400个炸鸡的品牌，小品牌呢都是自家经营的小本生意，那么专卖呢是邻里的熟客，而大品牌的炸鸡店是为了要抢占国民炸鸡的一个商机跟地位，宣传手法都必须要推陈出新，行销花费呢是一年比一年高，尤其是以代言人的费用支出最高。而除了之前提到了陈志贤帮 BHC 的炸鸡店代言之外，该品牌过往的代言人也都是大有来头，像比如说2011年就请来了申世京，还有当年呢超红的团体 BEAST， 2013年呢则是邀请了泫雅来代言，2015年则是请来了 Miss A 成员里面国民初恋的秀智还有李钟硕来双代言，2017年更是找来了防弹少年团。至于其他知名品牌也是输人不输阵，像比如说 Pelicana 炸鸡店呢，它最知名的代言人除了女团呢 Sistar 之外呢，2017年更是请来了请回答1988的人气 演员呢朴宝剑还有李东辉，另外一间呢知名的娜娜炸鸡则是找来了国民 MC 刘在熙，而桥村炸鸡呢更著名的代言人就是李敏镐了。邀请来这些大牌的明星代言，非得付上高额的代言费用不可。反过来看，每个韩国的明星也是渴望能够当上炸鸡店的代言人，成为鸡王。一方面呢代言收入可观，二方面可以间接的证明自己是近年来最具有人气的明星。大家应该都会有此经验吧，就是透过广告得知了某明星代言了某个品牌的商品，或者是在店门口看到了代言人的人形看板，为了拿到代言人的海报、月历这些周边的产品而兴起了消费的欲望。不得不说啊，这是韩国炸鸡宣传的成功之处以及光鲜亮丽的一面。但如果考虑到鸡毛出在鸡身上，商品的宣传费用如此高昂，是否是一个好现象呢？这也难怪韩国每一年都有人要求政府应该重新的来检视炸鸡店定价机制。
献上生命给最爱的耶稣，完全顺服，完全降服，因你恩典是我的一世，奉你你的宣召没有怀疑，我的生命献给你，被指示着跟随你，愿你的荣耀展现在我生命，我的心不要忘记你如何为我想你，耶稣我爱你，喜乐地跟随你。
哇，小朋友，你看花儿姐姐啊，读这个 韩卫这本书哦，光是炸鸡我都还没读完呢。他后面呢就接着喝酒这件事情。其实喝酒呢哈，也是韩国人他们很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如果长期过度使用酒精的话，我们的人身体呢就会对酒精产生一种依赖哦，有可能就会变成酒精成瘾了哈。那根据酒精的一个消耗量，对身体的伤害严重程度哦，就可以分为像比如说节制性的饮酒，或者是低危险性的饮酒，还有危险性的饮酒，以及问题性的饮酒，以及有害性的饮酒跟酒精依赖，所以这个酒精依赖呢，其实已经是对人的健康啊有很严重的负面影响咯。所以其实呢，根据 WHO 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啊，其实男生啊就是在饮酒上面不要超过这个每天两瓶呢350ml的好 4% 的啤酒，女生呢则是不要超过每天一瓶350ml 4% 的啤酒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这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痛。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